在今天，也就是2019年的第一个主日，是我们都存着欢喜快乐的心在这里来敬拜神。首先，我在这里要送给你们3000万，要送给你们3000万。第一个千万就是你们千万要小心，第二个千万是千万要喜乐，第三个千万是千万要爱神，所以送给你们3000万。另外呢，我特别带了一个礼物，是我们花了很久的时间，多年的，做成了一套叫做《耶稣基督的言语行》一个视频课程。这个视频课程一共有40课，那么它是从主耶稣的降生到主耶稣的再来，根据他的时间、地理、4本福音书的合参，主耶稣在地上所言的、所讲的话，主耶稣在地上所做的事，统计一下，大概是200多件。那么，按照这个主耶稣的时间、地点，把这200多件他讲的话、他做的事，一一的解释，按照他的背景，告诉我们耶稣的真理。曾经有学生跟我说，既然我们都是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么如果对耶稣基督讲的话语不知道，对耶稣基督所做的事不了解，那怎么能够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呢？所以这一个课程有40课，每一个课程大概是30分钟，每一个课程可以给我们自己的从头到尾认识主耶稣，但愿今年是我们认识主耶稣。另外呢，每一个课程上完课以后，下面有2个复习题目可以做复习，那我们可以自己使用，也可以做小组使用，也可以来送给别人。我相信这是我们送给你今年最好的礼物。这有一个 USB 40课的课程，还有这个辅助手册，编了花了很多时间在编排，也都在里面，根据圣经解释。那么我送给你们，你们有需要的可以跟教会来 copy。 另外在散会以后，我也做了一个书签送给你们，后面你们可以扫描就可以来看了。那么我们请教会的主席张威，请你上来一下好吗？慎重的代表我们来送给你们最珍贵的礼物。谢谢，谢谢，希望你们使用。我虽然这几个月不在你们中间，但是每一个礼拜都有收到王平平寄来的周报，我差不多都有看。而且我也知道上个礼拜就是你们年终的感恩聚会，好像有很多弟兄姐妹都感恩，而且非常的喜乐。其实你看，我们唱的诗歌也好，今天的诗歌，还有圣经里面，很多都是叫我们来感谢赞美主。那么我相信你们在感恩聚会的时候，你想到了这一年神的保守、神的眷顾，有无限的恩典，所以你们会来数算神的恩典，来感恩，这是讨神喜悦的。那么今天呢，在我们一年的开始，其实我们的人生啊，就像以色列人面临这个广大的旷野，都不知道人生怎么去行走。但是以色列人他知道有神的云柱、云层火柱带领，我们唯一知道就是每一天来靠神带领我们前面一生的道路。那么在我们今天开始的时候啊，我们就要来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因为我们知道神一定会带领我们，我们也存着一个盼望的心到神面前来。其实达比弟兄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一个不会感恩的人是不会有真正的喜乐，一个喜乐的基督徒是一个感恩的人。因为你越感恩你就越蒙恩，你越感恩你就越喜乐。今天早上我们唱的这首诗歌是我刚才选的那首赞美全能的神。他那首诗歌的作者他是什么故事呢？在1680年，也就是那时候，有一个德国人叫 Johannes 尼亚党，就是刚才我们唱的第二首诗歌的作者，他是一个活在罪恶里面的人，常常的犯罪。有一次呢，他跟他的朋友，他们想到一个好主意，就是到教会里面啊，去戏弄那个牧师，他们觉得很一定能够好好的嘲笑一番。没想到他们去教会的时候，当这个尼亚党他听到了牧师的讲道，圣灵感动他，接受了福音，所以他就悔改了。悔改他就改变，而且成为这个牧师的助理牧师，而且他就忠心的来服侍这个教会。他的使命是什么？就是每一个主日，注意，每一个主日早上五点钟带领崇拜。你知道早上五点崇拜，他就这样辛苦的带领早上五点钟的讲道。但是很可惜，30岁就死掉了。会不会是早上五点钟的崇拜杀了他呢？我们就不知道了。不过在他30岁快死以前，他写了这首伟大的诗歌，你看，叫做《赞美全能神》。这首诗歌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他读了103篇，看到这篇诗篇给他的灵感。其实我们唱的第三首诗歌《赞美之泉》也是从这个103篇来的。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如果你注意一下，大概写了几百首诗歌都是从诗篇103篇得到的灵感来写成的。那这首诗歌呢，它是一首很著名的歌，历世历代的信徒还有教会都很爱这首诗歌。在苏格兰，他们的教会有一个传统，就是在主日掰饼的时候都是念这篇诗篇来默想神的救恩。那这首诗歌呢，这首诗篇啊，如果我们从头刚读了一遍，它是谁写的当然我们不知道，不过有一些的古老的来源讲到它是大卫写的，而且认为这是大卫在他老年的时候写的。很可能大卫他在老年的时候，当他想到他一生所犯的罪，想到神一生对他的恩典，所以他心里向神发出了一个极大的赞美。其实在老年的时候写这个诗歌，这个是我们都知道，因为一个老年的人啊，是最会赞美神的。为什么呢？在座的如果有经验的，当你年龄越大，如果你跟神同在很久，那你就认在你的人生经历里面会享受到过去神怎么信实的带领你，在人生的难处里面，你看我们每一个人在过去里面神怎么拯救我们。所以一个跟神越走的长久的人，他就越有一个爱神的心、爱人的心和感谢神的心。其实一个老年的人啊，是有特权的，活得长久是特权，也是有重要的责任。所以一个人如果有一个赞美的心，成为他一个人生的一个生活的习惯，那是非常的美好。那么我们刚读这个104篇诗篇啊，常常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都有一个标题或者背景告诉我们为什么诗人要写这个诗篇。我们在读这个150篇诗篇，一共150篇，很多时候你读都是诗人遇到了难处，他犯了罪向神忏悔，或者是有仇敌要来害他向神求救，或者是心里面很难过向神去吐苦，或者是有种种的困难他来向神求，诗篇很多都是这样。但是你读这篇诗篇啊，完全没有，诗人没有任何的背景困难呼求忏悔，只有一件事，就是单单的全心的赞美神，就是感谢神。那这首诗歌啊很妙，你看他从第一句就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最后一句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好像一个信封的诗篇，是一个循回不止的，中间在告诉你他为什么要称颂耶和华。首先前面五节因为他自己人生的经历，后面的几节他就想到神对万民，对我们众教会弟兄姐妹，对以色列万民的信实恩典 要赞美。最后呢，他想到不只是他，也不只是所有蒙恩的人，还有天使天君、日月星辰都要赞美神，是多么的广大的一首美丽的诗篇。这首诗篇呢，对我们神学生来讲，你可以注意一下，一共有22节，希伯来文一共有22个字母，所以是跟希伯来文22个字母一样。而且你再数一下，你要赞美耶和华，你数一下有多少次出现耶和华。在22节里面，耶和华这个名字出现了11次。为什么？因为耶和华就是赞美的中心，就是诗人完全赞美的中心。所以这首诗篇就表达了一个人认识神、爱神、赞美神。其实对我们来讲，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是绝对不会赞美神的，那么一个少认识神的人对神的赞美也会少，很弱的。一个犯罪的人，他在罪里面生活，他是不会赞美神的。所以一个要怎么样赞美神的人，一定是他蒙了恩典，而且他对神有深刻的认识。你越认识神，认识神的所事，他的性情，他是何等的慈爱、恩典、拯救、怜悯，他的所作，他对你过去所做的一切，你才会赞美。所以当我们来读圣经，当我们来学习，你越认识神，你就知道神的恩典有多大。这首诗歌啊，当你越去思想，真是博大精深，长阔高深。我们来慢慢思想。哦，我讲到认识神，我就忽然讲到一件事情啊。我们下个礼拜开始啊，有差不多3个半礼拜讲到保罗生平和书信。那么保罗是很重要的人物，基督教的历史除了耶稣基督以外，第二个就是保罗。如果你对保罗都不认识他的书信，那你怎么去认识神，怎么会赞美神呢？所以我们下个礼拜，我是鼓励弟兄姐妹，也许你不是来上全部的，但是你哪一天晚上来都好。为什么？我每一个晚上讲一卷保罗书信，我相信只要你来，你一定会得到丰富，而且只要你来，我都会很开心的，好吗？这是顺便讲一下啊。那么这首诗歌呢，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分成了4段。那么整首诗歌都是一个乐章，就像我们唱歌一样，从你要我要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到结束，是一个完美的乐章。对你们学音乐的人一定很了解。那我们分成了4段，我就你们周报也有，不过我来试试看啊，我不知道这怎么用，那个可以帮我一下，都不动了，要先开，对不对？因为然后我是要到他的哦，为什么没有大纲呢？大纲在哪里？哦，好，那么它有分4段，第一段是独唱，是作者自己的经历唱出来的。第二段叫合唱，我们弟兄姐妹或者一些蒙恩敬畏神人合唱。第三段叫做大合唱，就是从天上地下地底下整个宇宙日月星天使一起唱。最后一段又是独唱。那我们先从第一段开始，我分成了4段。第一段叫为什么他没打出来啊？因为我的大纲本来是说，昨天那个吴师母花了很多时间在做，他本来是为什么都没有啊？反方向，可是没有啊。好，他本来我是要他的第一题提醒自己颂赞在一章上，然后再一段一段下来，不过可能还是没做好啊。好，我们先看啊。第一个，他要提醒自己，他怎么说呢？哦，有了，所以吴师母做得很好。我的心呢，你要称颂，因为吴师母很严厉的，昨天来为这个事跟我前前后后搞了半个钟头，所以谢谢他，不过对大家比较方便。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诗人第一句话，你看他就很注意，这都是告诉我们他对自己讲话。 你看一个人啊，你要对自己讲话，对他的心说，我的心呢、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原来啊，你我注意，你要提醒自己，我们最疏忽的就是没有警醒。你一个人，你要自己常常提醒自己。顺便讲一下，一个人为什么不开心？因为他常常被他的情绪所控制，情绪跟他说话。但一个人要胜过他的思想，你要胜过你的感觉，你要自己对自己说话。用什么说什么话呢？说神的话，神的话就可以控制你的一切杂念，告诉你，你的心呢，我的心呢，你要提醒他，要称颂耶和华。所以这是要提醒，要培养的。每一个人都是要培养一个习惯，你要有一个习惯去培养，习惯会产生你的性格，性格会造成你的命运，会告诉你的这个影响你的人生啊。所以我们要常常练习啊，培养自己，告诉自己，称赞。为什么要称赞神呢？称赞刚诗篇一百五十篇他的大德，他的那么大的恩典，称赞他的所事，因为神是无限的神，所以你要想到神的所事。称赞什么？称赞他的所作，他为你我所做的一切。你看他过去一年，或者他今天一天，比方说你们从早到晚一天啊，你要经历多少事情，你要遇到多少事情，是不是神都在保守你？那你有没有提醒你自己？有没有称谢了？神给你那么多恩典，从早到晚，你一个都称谢都没有，对不对？所以要养成一个好习惯。然后接下来他就说了，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什么叫做凡在我里面？很简单的讲，就是我的全人。我们每一个人里面，你有没有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赞美神？换句话讲，你看你要养成一个习惯，随时随地都是有一个感谢的心。换句话讲，你要怎么样？你要随时一想到神给你的恩典，随时感谢，及时，不要耽误。其实及时不但是对神，对你的配偶，对你的父母，对你的儿女，你都要及时嘛。他为你做的好的，你就立刻感恩。比方你的师母帮你衣服折好，你看那衣服都折得好好的，你有没有去及时谢谢他？他帮你做了饭，你有没有及时？人是最不会感恩的，对不对？尤其我们对神，随时及时还要诚意。你感恩你是诚意吗？你不是随随便便，好像根本不是感恩的。所以这个诗人讲，你要全身的对尾声。为什么要全身？因为我们想到这位神是什么神，他是长存的，他是怜悯的，他是美善的来源，他是慈爱的，他是信实的，他是一切的一切，他真是一切的一切。再加上他对我们所做的，难道你还不要赞美他的圣名，对不对？来赞美他。然后呢，第三他就说，我的心呢、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什么？答对了，一切。不要忘了一切这个字啊。你看他说啊，跟赞美，为什么人不赞美？因为人健忘。什么叫做健忘啊？健忘就是忘掉神为你所做的。当一个人健康、平安无事的时候，你就忘了神，好像你拥有一切，你的健康，你觉得该有的。等到有一天你失掉了，你住在医院了，那时候你才知道神给你恩典是多大，对不对？你拥有的家庭是那么美满，等到你没有了，你才会想到。所以不可以忘掉。常常要想到主的美善，常常想到主给我们的恩典，不要把它当作这个理所当然的，不要神给你那么大你就忘了，光光的光光的。常常啊，我们的习惯啊，是把这个祝福写在沙土里面，把埋怨刻在大理石上。 动不动就埋怨，从来没有说是感恩，而且我们的心是善忘的。所以圣经里面神常常告诉我们，要我们纪念，要我们不要忘记。神知道我们有健忘，其实健忘顺便讲不是老人痴呆，不是这个记忆的问题，健忘是一个心态的问题，你根本就不想到神。所以在圣经里面，在生命记就出现了14次叫你要纪念神，出现了9次叫你不要忘记神。我们最有名的在生命记的第8章11节讲到，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而且说，恐怕你吃的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加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神说忘了耶和华的神，就是忘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地领出来的。所以神提醒他们，你要纪念耶和华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今天我们来坐在这想想看，我们有没有重蹈这个以色列他们这个健忘的这个他们的这个这样做了。举一个例子，我不知道你们呢，很多人一到了国外，比方说你们到了奥地利，像很多时候我们到美国，听说很多到美国的我们的同伴都是提了2个箱子，还有内地好像带了50块美金还是什么都没有。那你们到奥地利到一个地方，人地生疏，心里害怕，对不对？一点都没有把握，也没工作，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办？多依靠神，常常祷告，求神怜悯，然后慢慢了有了工作，有了房子，家庭也安定了，都顺利了，然后呢你就忘了感恩了，对不对？今天坐在忘了感恩，甚至于你说根本不需要神的恩典，好像都是你配得的，好像是我做的嘛，配得的。在美国这个有一个报纸很有名， USA Today 1993年，他们去访问一些成功人士，做了一个调查，就说你这么成功，你认为是怎么得来的？都说我配得的，配得的。其中有99%说他自己的努力勤奋，97%说是他很聪明，判断力强，83%说他智商很高，32%说他运气好。所以这个 USA Today 又去访问其他的人，说你们认为这些成功的人是怎么样会得成功的？答案85%说他们只不过是运气好，懂了吗？所以有一个故事是说是中世纪故事，说有一次神派了一个天使到地上来，那地上来看一看啊，到底人们是求恩的多还是感恩的多？也许你们听过这故事。天使就挑着2个筐子，一个筐子求恩，一个筐子感恩，结果求恩的一下装满了，感恩的是寥寥无几，根本就不平衡，也挑不到天上。是不是大家都是容易忘恩？人是最容易忘恩的。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诗人说我1天7次赞美你，赞美你。那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有没有想到你今天能坐在这里，你的健康，你的生命，你的一切都是神给你的。所以有人说，没有比基督徒回想更能够防止灵性退后或软弱的方法。如果你不想软弱，你不想退后，你就去回想主的恩典，你就去数算主的恩典。我们不是常常喜欢唱首歌叫做什么数主恩典，记得吗？有没有唱《数主恩典》？里面怎么说的？里面说啊，主的恩典样样都要什么？你有没有样样数？然后主的恩典都要什么？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稀奇、感谢而欢呼。有没有提醒我们常常想到主的恩典？好，那个诗人 第一个告诉我们一定要提醒警醒，不要忘，不要不感谢。第二个要全心全力的，随时及时诚恳的。第三，不要什么忘记嘛，什么不要什么，请大家回答一下。如果我不问你们，等一下你们就忘记了。人家说讲完道以后啊，一个礼拜忘了90%，懂吗？不要忘记啊。好了，那么刚刚讲到要随时数算主的恩典，大卫或者诗人就教导我们怎么数算神的恩典。你看看神的恩典有多大，他至少列出了6点啊。第一个恩典，他赦免你的什么？一切，要记得一切罪孽。什么叫做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感恩第一个理由，不是说你来感谢神听了你的祷告赐给你要的，也不是说感谢神给你一个美好的家庭，也不是说神感谢神改变你的生活，这些都很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感恩就是神赦免你的罪。如果神没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在神的愤怒之下，我们的结局就是灭亡地狱，我们是可怕的，每天在神的愤怒之下。但是神赦免了你，给你开了这个恩典的福分的大门，让你跟神和好。神为什么赦免你？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也不纪念你的罪孽。以赛亚书43:25，神赦免你，不是你好，不是你是什么样的人，而是他是什么样的神，他是这么一个公义怜悯赦免的神。所以我们能感谢神，每一天第一件事感谢神赦免你的什么？什么叫做一切？有一首诗歌啊，我想我们也都唱过，叫做《我心灵得安宁》，是我们都很喜欢唱的歌。这首诗歌但是在英文版啊，就是原来作者写的，好像我们中文就没翻。它里面有一段我每次唱的时候非常感动，它里面就讲到说是我的罪，他说哦，多么荣耀多么喜乐的思想，我的罪不是一部分，而是全部都被钉在十字架上。太重要了，当你来到神面前，你的罪不是 in part， 不是那一部分，而是全部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说赞美神，赞美神，我的心。怪不得他心里能够得安宁，因为在任何的境遇之下，他知道神对他没有愤怒。当然我们知道这首诗的背景，斯巴克他是家人的船都沉了，全部都死光了，只剩他太太。在这个情况之下，他想到他的罪得到赦免。所以记得神的给你的第一个恩典就是赦免你一切的罪。第二个接下来刚刚啊，医治你的一切疾病。第二个恩典，什么叫做医治你的一切疾病？那有的人就会说这个是你身体的疾病，当然我们在疾病里面神都眷顾我们，但是你注意他这个22节里面，他 每一节啊都是2段的对话，上下文是讲一件事。他这里讲的是神医治我们灵魂的疾病，我们不光是罪人，我们还是一个病人。什么病呢？你知道我们这个病啊太严重了，我们是一个很肮脏的病人，比万物都污秽，眼目的情欲，心里的不好的意念，骄傲，自私，恨人，脾气，肮脏到一个程度，圣经告诉我们就像长大麻风的病人一样，自己是肮脏的也会污秽别人的。这样一个病人，一个死掉的人，神会医治我们。为什么医治呢？因为他为我们受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当你来到主面前得到赦免， 神就医治你这种灵魂的疾病，换句话讲，给你重生，给你新生。不但这样，将来有一天我们到神那里，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灵体，那个时候我们是完全的健康。接下来大卫在数第三个恩典，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什么意思呢？神救赎我们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这就是讲到神让我们复活。你看，我们得到赦免，我们得到重生，让我们的生命改变，而且让我们 得到复活，这是神最大的恩典。接下来他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不但是过去赦免，现在医治，将来拯救，而且还用他不断的爱和慈悲来向一个皇帝的冠冕来管理。你看我们这些人本来是卑微的，圣经说他从粪堆里提拔王子，我们不过在粪堆里面的人，竟然被神当作王子一样，神用把我们当作君王一样来带我们，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成为王。神给我们的恩典这么大，你能够不感谢吗？接下来还没有完了，大卫继续讲，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人生啊，除了来到神面前，没有一样可以得到满足的，但是神是我们生命的粮，是我们的好牧人。诗篇二十三篇讲到，他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给我们我们心里所愿的，多么饱足，难道还不赞美神呢？结果是什么？让我们以至如鹰返老还童，让我们得到了饱足，就能够有一个生命力。鹰可以活得很长，而且在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说，有一个图画，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什么？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什么？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你看，让我们的生命蛮有活力，到了年老的时候还有青春的力量。那个这一节经文啊，还有一个翻译本，就是说他用美物使你的老年得以知足。你看，他用美物使你的老年都可以知足，让这个生命可以得到年轻啊。所以想到这些恩典，神的恩典包括了什么？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其实更有趣的，有人来描写啊这一段的经文，就好像一个属神的儿女啊的五段人生。什么人生？第一个是忏悔的人，有罪的什么？第二个是有病的人，你看要进这个病房什么治好？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是贫穷的人，好像死亡贫穷。第四个就变成什么？王子。最后一个是什么？刚刚讲到使你的老年得以知足，就是可以得到养老金的人，多好！你看你们得到养老金了，神从年轻到照顾你们啊。其实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说，一个有信仰、常常感恩的人啊，比没有信仰、不感恩的人是更健康、更喜乐、更长寿的。一个感恩的力量有多大了？对我们来讲，感恩不但是健康之道，也是一个信仰的宣言，是我们的基督徒的特权。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就不管遇到什么事，我们相信神一定照顾我们。当你移民到一个国外的时候，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你相信神一定照顾你，知道神呢、啊、坐着为王。信心的表现、啊、就是能够凡事任何事都知道这位赐恩的神一定会带领我们过去的。所以你越感恩，你就越蒙恩。你越感恩啊，你的眼光就不会消极，你不会被眼前的这些杂事啊或者一些不高兴的事把你缠住。 你也不会对你的配偶或对你的家人讲一些消极的话，你不会讲一些没有意义的话，因为你是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嘛。凡事都是谢恩，那你说我应当怎么感恩？一个提醒啊，上床睡觉的时候先感恩，想想今天不管做遇到的大事小事，神都带领你保护你，然后为了明天，你相信神会给你更美好的感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先感恩呐、啊，先在床上感谢神，神使用我们这个不配的器皿，赐给我们今天的带领，然后也相信神给我们今天一定有更兴奋的事。还有呢，一天里面啊，要怎么样？不管你遇到什么事，你都是要相信神会带领，会感恩的。有一个积极的态度，你遇到任何事，你相信神都会照顾你。培养一个习惯，你知道我们电脑啊，电脑有一个东西啊，年轻人懂，叫做默认设置。什么叫默认设置？就是当你每一次下载东西的时候，电脑不要问你，就会自动的替你存到一个地方，对不对？怎么都不点头啊？是我讲的听得懂听不懂啊？是不是叫默认设置？哎，听不懂啊？就电脑会自动的 存进去啊。所以你有没有把一个感谢神做成你的默认设置？换句话讲，在任何环境里面、啊、变成一个思维模式，换句话讲就是培养一个习惯了、啊，随时的能够自然而然的有一个感恩的心。你知道要培养习惯要多少时间吗？有人统计过，养成一个习惯要21天。所以你养成一个感恩的习惯，随时随地存一个感恩的心，说感恩的话，行感恩的事情，每一件事相信神都是给你最好的。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 圣徒啊，叫做亨利马太，他就是每一件事都看见神最好。有一次他出门啊，被人家抢了，被他抢了以后他感恩，人家说你为什么被抢还感恩？他说我有很多理由啊，第一个理由，这是我第一次被抢，第二个理由，我的钱财被抢，生命还在，第三个理由，钱的数目不多，第四个理由是被人抢，不是我去抢人，是不是要感恩？再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啊，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有一个朋友呢，他有一天早上在圣经里面读到一节经句啊，就说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帖撒罗尼迦5:18。他就想到凡事谢恩，他就下定一个决心要遵守这个经文，今天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要向神献上感恩。那一天呢，刚好他是在美国南边啊，这当也是好几十年前的故事。他在阿拉巴马那个地方搭一个灰狗巴士要出城，那时候巴士上面并没有冷气空调设备，所以这个人很早就到车站去等车，结果选到一个靠窗子的位置，他就向神来感恩，多好！我们不是常常在美国开车都找位置，都向神祷告，找到了感恩。他看到一个靠窗的位置，然后巴士坐满了，可是他旁边这个位置一直空着，很宽敞，向神感恩。其实我每次坐飞机都求神让我旁边宽敞一点，因为很长的飞机嘛。后来开车时间到了，司机关上门倒车，他旁边的位置还是空的，他又为这个又感恩，多好。那时候天气很热又很潮湿，因为美国南边，这个窗子靠窗，这个位置靠窗，旁边没人，所以他向神感恩。不料在这个时候车子正在开的时候，一个妇人跑过来敲着门，司机就停下来让他上车了。他的块头很大，那个满头都是汗，而且又没有喷那个 防臭器、啊、不但这样，还带着两个小孩子上来。他就瘫在这个人的座位旁边，因为太大了嘛，整个身体很臃肿，就把这个男的挤到旁边、啊、那这个妇人他描写就像一个又热又湿又臭的毛毯，而且那两个淘气的小孩子啊， 爬上了那个妇人的膝盖坐着，这时候你叫他怎么感恩呢？他心里想，他实在没有办法拥挤，怎么办呢？要坐这么长车子。接下来那个妇人竟然拿一根烟出来了，抽起来了。这个朋友就想着早上灵修的时候跟主的心智啊，觉得很难，但是还是要降服在神的面前，诚心要遵守，凡事谢恩这个考验。后来他怎么样？毫无保留的，全心全意的来为神感恩。感恩什么？幸好我没有娶她做老婆。所以你看，什么都可以感恩。总而言之，每一天存着一个喜乐的心，遇到任何人任何事情，存感恩的心，说感恩的话，回报感恩。人家对你再不好再不好，感谢神，我还好好的。那个，而且当你有喜乐的时候，你也把喜乐给周围的人，神就得到荣耀。我讲到这里为止，下面一半都没讲，因为你们这个主席告诉我今天要掰饼，那我想也达到目的了。今年的开始是一个感恩的开始，学习默认设置，任何时间任何环境任何人遇到不高兴的，先别埋怨，先感恩。你看看你的人生今年会大大的改变。在这个1974年，有一个小男孩啊，生在英格兰。这个小孩很可怜，生下来就在一个家庭功能失调。他的父亲7岁的时候就在这小孩7岁的时候就自杀了，他都不知道，到10岁才知道，在心里这一辈子留下了这种伤痕了。他的妈妈就嫁给一个继父虐待他，后来虐待他太厉害，那个继父也被关到牢里面了。所以这个小孩子一辈子过得很难过痛苦的生日子。可是在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听到了福音，信靠了耶稣。他是一个很好的音乐家，他就想到主在他身上做的那么好的事情，他要感谢神。读到103篇，他就写了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做 10,000 Reasons， 中文翻成千万个理由。那个小孩子叫做 Marto Random， 那么我们现在就用这首诗歌来放给大家做我们的回应诗歌，我们就结束在这里。总而言之，天天喜乐，凡事感恩，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默认设置，好吗？默认设置。